生活有力，行路有光。愿主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求神悦纳我们的生命如同诗歌一样的美好。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唱这一首诗歌，请翻开23页，我怎能不为主活。翻到弟兄姊妹，请听我把歌词念一次，23页。如果不清楚的，你可以注记在旁边。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虽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悲苦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仍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来，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虽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悲苦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真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与你。弟兄，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接纳我，虽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悲苦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一起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若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 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与你。姊妹来，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字架，流除包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虽然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悲苦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一起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仍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与你。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仍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与你。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仍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与你。是的，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因为一切都是本于你，依靠你。你让我们在这里聚集，装备我们，让我们走着属天的道路，或者是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使得我们愿意见到列国万民都看见主，因为这是你的命令。愿意在这样子的时间里面，我们要把握机会，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主做工，因为一切都是他的，我们一点主权都没有。他是爱我，是为我舍己。 我们请暂翻开第13页，我们来唱这一首蛮有把握神给我们的命令，直到列国万民看见主。我把歌词念一次，第13页，直到列国万民看见主。开我双眼，看见主荣耀，主的宝座在我们中间，至高神荣耀遍满全宇宙，赞美声充满在全地。开我双眼，看见主荣耀，主的宝座就在赞美中。哦，至高全能神已面向全世界，他全能双手已高举，主的荣耀已充满在这里，呼召我们在此地站立，让我们扬声赞美，一同前进，直到列国万民看见主。至高全能神，求你来更新我们，差遣我们在列邦宣扬你至圣名，好让万国与万民同来敬拜你，全地都要看见至高神荣耀。后面两个字主的是接前面。开我双眼，看见主荣耀，主的宝座在我们中间，至高神荣耀遍满全宇宙，赞美声充满在全地。开我双眼，看见主荣耀，主的宝座就在赞美中。哦，至高全能神已面向全世界，他全能双手已高举，主的荣耀已充满在这里，呼召我们在此地站立，让我们扬声赞美，一同前进，直到列国万民看见主。开我双眼，开我双眼，看见主荣耀，主的宝座在我们中间，至高神荣耀遍满全宇宙，赞美声充满在全地。开我双眼，看见主荣耀，主的宝座就在赞美中。哦，至高全能神已面向全世界，他全能双手已高举，主的荣耀已充满在这里，呼召我们在此地站立，让我们扬声赞美，一同前进，直到列国万民看见主。至高至高全能神，求你来更新我们，差遣我们在列邦宣扬你之圣名，好让万国与万民同来敬拜你，全地都要看见 至高真荣耀，主的荣耀已充满在这里，呼召我们在此地站立，让我们要真赞美一同前进，直到列国万民看见主，主的荣耀，主的荣耀已充满在这里，呼召我们在此地站立，让我们要真赞美一同前进，直到列国万民看见主的荣耀，主的荣耀已充满在这里，呼召我们在此地站立，让我们要真赞美一同前进，直到列国万民看见主。知道我们要在这里站立，直到我们神的荣耀能够在列邦万民中被看见。赞美主。我们早上的诗歌就停在这边，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孙弟兄。
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一些的圣经。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五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佛，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我们看10节和11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我们再看第13节。到了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然后我们看17节，报信的回答说， 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以利的儿子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对他，妇人们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第五章。第一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到雅什图。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好，我想我们就跳到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六节，基利野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利野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我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我们再看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就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我们最后看15节到17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的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些。我们这一次聚在这里，一同来看米斯巴的大复兴。我们知道这个复兴呢，乃是神在以色列人历史上面的一个大行动啊。因为呢，在这个复兴之后，以色列这个国要被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话对于今天在末后时代的教会有重要的启示啊，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要降临，那也就是主的国要降临在这个地上。 那似乎呢，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基督的国要降临之前，神在地上会有一个大行动。我们有理由相信神一定有个大行动，因为在创世以来，神所定规的这个荣耀的日子，众先知们都讲这是耶和华的大日。你想在整个神的计划中，最后神的计划要成就的时候，那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场面。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荣耀降临之前，神在地上一定会有一个大的行动啊！所以米斯巴就告诉我们说，神在他的国度降临之前啊，神所要做的荣耀的事情。感谢主，我们知道神为着要引进这个米斯巴的复兴，那么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神拣选人作为他的器皿，那么神拣选了一个哈拿，神也拣选了一个撒母耳。当然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晓得神的教会在全地，不可能是一个哈拿一个撒母耳就能够带进整个的一个复兴，神必须在各道各处各个不同的聚会里面兴起哈拿，兴起撒母耳。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我这些人今天主留我们在末后的时代，神实在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美意啊！我们感谢神留我们在末后的时代，因为你我都可能赶上神在创世以来所计划那个最荣耀的时刻。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们能够在主的手中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这也是我们将来在主面前可以说最大的一个奖赏。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从米斯巴的这个复兴的里面，我们得到激励，我们要看见神自己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很快就要回来啊！那么在这个回来之前，神在地上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行动，而这个行动呢，那是借着那些隐藏的百姓，他们如同哈拿一样的，如同撒母耳一样，在主面前的这个学习，那么神就借着这一班人把神的国度带进来，把神的国度引进来。所以这一段在以色列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这段故事，对于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是重要的启示。所以我们求主使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明亮的光啊，照亮我们的生活。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还是只是为着自己而活的话呢，那真是很可怜的啊！如果我们眼睛看不见摆在前途所要面临这个荣耀，而不知道在主面前好好的预备自己的话呢，到了神的这个大的时刻临到的时候呢，你我可能就被撇在一边，我们可能跟不上神在时代中的带领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主面前都要有一个很深切的祷告，我们说主啊，当你的作为往前去的时候，莫把我漏掉，莫把我漏掉。弟兄姊妹，你要每个人都要有这个祷告。虽然我们赶不上我们的列祖们他们那样的爱主，他们那样的敬虔，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心愿不可以缺少。你要对主说，主我在这里，愿你得着我，愿你不莫把没有把我漏掉，当你的工作往前去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弟兄姊妹，每个人都要这个祷告。我们讲过哈拿只不过是平凡的人啊，也许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很谦卑，我们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呢，对不对 怎么可能呢？我们要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啊，只要你被主得着，神就能做。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所有被主得着的人都不是看他们天然的条件如何的，乃是因为他们有个心愿，他们被神验中了，所以他们在生活中紧紧的跟随主，他们像哈拿一样一个迫切的心愿，那为着神的国度，他们像撒母耳一样愿意在神所量给的环境里面有美好的属灵的学习。这些人将来要成为主的荣耀，要成为引进主国度的一般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在神的拣选里面，都在这个福分的里面，所以求主施恩眷顾保守我们。我们从这个整个的复兴里面来看，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是在这个复兴里面， 这些器皿他们在主面前所有的经历，这个是重要的。其实复兴对神来讲是很容易的，神只要得着器皿就一定会有复兴啊。我们今天很多人眼睛所注重的是那个复兴的那个景象，我们渴望能有荣耀的光景，能有这个兴旺的情形。我们多半的人没有去注意到那一些器皿在他们还没有能被神用之前，他们在主面前暗中的学习。其实那些暗中的学习才是最重要的啊！弟兄姊妹们，复兴是神的事情，学习是我们的事情。只要你肯在主面前认真的肯学习，神到时候神就能做他自己荣耀的工作。当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虽然撒母耳长大了，但是四周的环境还没有改变，以色列人中间的那些败坏的光景仍旧持续的在往前啊。那我们看见他们的情况真是每下愈况啊。那么到了第四章开始，以色列人整个的光景可以是落到最低的光景中间，那么那个情形的可怕到什么样地步呢？连约柜中间，连会幕中间最重要的约柜都失去了。因为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约柜是被称作是见证的柜啊，也可以说以色列人整个见证完全失败，完全被破坏。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读教会历史或者读圣经历史的时候啊，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啊，神的工作呢，在时间中间呢，总是沿着两条线往前走的啊，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条线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百姓表面上的失败，另外一条线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百姓里面的得胜啊。无论是旧约的历史，无论是新约教会的历史，他都是循着这两条线往前走的。你知道在弟兄运动的时候啊，弟兄们有不同的感觉，对教会的看法。有的人的看法就是教会从头到尾都是失败的，因为你读读教会的历史叫人很泄气啊。除了头一个世纪教会的光景很荣耀，那么到了第二个世纪就开始走下坡，第三第四个世纪，到了第五个世纪变成天主教了，然后下面就开始整个有一千多年的一个黑暗时期啊。那么虽然马丁路德后来呢开始改教，那么到了以后有弟兄们兴起来了，但是呢你今天看教会外表的光景，看圣徒们个人的光景，我们看看好像都是在失败的情况中多，对不对？所以因此呢有很多的这些侍奉主的人，他们有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那么觉得在历史中，在人类历史中，教会总是落在一种比较失败的这种光景的里面。但是呢有另外的弟兄们呢，他们有不同的眼光啊，他们说教会永远是得胜的啊。所以呢虽然我们看见的好像教会外表的情况是失败的，但是你在教会历史中间呢，你就是在那个最黑暗的时期中间，你还会看见有一些敬虔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仍旧活在主的跟前，所以他们看见另外一条线。其实弟兄姊妹们，这两个看法都是对的啊。从外表看起来是失败的，从内里看来怎么样，是得胜的。因为神从来不会失败的，失败是人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因此呢在米斯巴的这个复兴的里面呢，我们会看见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在外表的光景中间什么是失败的，他们是一败涂地的。但是呢你从暗中来看的时候呢，从这个哈拿到撒母耳，这有另外一条线出现，是一条得胜的，在内里的情况中是得胜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地上的教会，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有这个眼光啊！你看教会的历史有这个眼光，看旧约的历史应该有这个眼光，看今天地上的教会也应该是有这两个眼光啊。从外表上看起来，弟兄姊妹不要寄望今天地上教会外表的光景会有什么样的一种这种得胜，但是呢在内里面你会看见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 他们的隐藏之处，他们仍旧在主面前过金钱的生活，仍旧有得胜的经历啊！我们要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神的作为跟我们的想象是不一样，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们他们都明白神的道路在深海中了啊！弟兄姊妹们，神能够在旷野中开道路、开江河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在主面前能够有一个明确准确的一个眼光。那么圣经里面呢，他也是循着这两条线啊启示我们啊，他有警戒也有鼓励啊，这两条线呢是今天神对教会的一个教导，那就告诉我们说怎么错误的要避免。我们不能说看见别人呢从那个坑掉下去了啊，那么你还糊里糊涂还从那坑掉下去，那么我们就很愚昧了，对不对？今天基督教在地上呢，你从表面上看来是千疮百孔的，到处都是洞了啊，你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啊。那么我们要小心，有些错误的东西你是不可以掉下去，你要避免。那么呢，对的东西，人家对的东西，我们要很谨慎的去实行啊。所以主的话一再的鼓励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只有当神的百姓中有带进这个复兴的时候啊，那就是什么呢，里外都得胜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渴望能够有主的复兴临到神的教会。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懂得了神工作的法则啊，这个是为着教导我们今天在地上如何来过属灵的生活，如何来侍奉我们的主。那么现在我们回到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光景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的光景实在是败坏到极处了啊。虽然那个时候神已经重新在会幕里面显现，但是这是因为撒母耳个人的关系，所以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还没有回转啊，他们仍旧活在那个败坏的光景中间啊。那这里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有一个仇敌啊，这个仇敌是非常厉害的，这个仇敌就是非利士人。这个非利士人呢，是以色列人呢最古老的仇敌啊。如果你回到创世纪里面去看的时候呢，他是韩的后代啊。那么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已经跟非利士人开始打交道啊，从那个时候开始起，非利士人一直的干扰以色列的百姓啊。你看在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年间啊，这个非利士人呢跟这个他们之间呢有很多的这些来往，那么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圣经也记载在那里，就是亚伯拉罕挖好的井啊，亚伯拉罕死他们就把井给他填了，所以以撒起来说又挖井他们就增井啊，那么以扫就一让一个让一个让一个，到最后呢以扫挖到一口活水井，他们就不再争了。你记得这个故事吗？弟兄姊妹们，这些呢都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非利士人的一种特性。你知道非利士人是什么人吗？非利士人就是现今的巴勒斯坦人啊。你看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今天，他们一直都是什么？以色列人的仇敌，是死敌呀、啊他们一直的干扰啊，贴身的干扰啊。我十多年前我到过以色列去哈，很有趣的，这个以色列人呢、啊、这样一打开窗户隔壁就是巴勒斯坦人，走在马路上是跟着巴勒斯坦人大家混杂在一起的啊，他们就贴着你以色列人生活啊。以色列人一直想摆脱，对不对啊？因为怎么样，神有神的意思啊，他们一直不能摆脱。那么非利士人呢，他们有一些的特性是什么呢？他们是非常有这个宗教的这个意识的一般人，他们很迷信的。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呢，非利士人乃是代表着宗教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这个宗教这个东西哈，在人看来是好的，但是在神的眼中来看是邪恶的东西，因为这是仇敌的工作。 因为撒旦呢一直想把神呢陷在一个情况的里面啊，所以我们晓得犹太人呢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们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他们把对神的那个敬拜和侍奉呢变成犹太教，变成一个宗教行为了啊。所以我们晓得所有的宗教都是魂的产物啊，魂的产物啊，他们所注重的是教义，注重的是形式，注重的仪式，注重一些神秘的经历，注重一些外面的组织，注重偶像，注重所谓外表肉体的行为啊，这个都是今天呢宗教所注重的一个东西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中间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啊，我们不是加入一个宗教啊，我们的神乃是这个宇宙中间独一无二的神啊，我们所相信的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不是相信一个宗教啊。主耶稣到地上来从来没有意识要建立一个宗教啊，所以很简单的逻辑嘛，人家问你你信什么教，你说我基督教，那么说你教主是谁啊，你也不敢讲，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主不是教主。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一个宗教，所以今天的教会如果也变成了个宗教，那你就什么，你就等于是被非利士人打败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非利士人呢非常的强悍啊，这个宗教永远是神百姓的一个大敌。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清楚地看见这件事情。今天教会的敬拜乃是在灵里面，乃是在真实的里面，完全是生命的啊，它不是注重外面的教条仪式这些规矩的东西，乃是注重生命。所以如果我们的敬拜没有生命，弟兄姊妹，我们很可能就落在外面一个形式上去了啊。你绝对不能用魂的这个力量来取代这些东西的，我们必须要分辨这个东西。弟兄姊妹们，当时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就在非利士人的这个势力的影响底下，结果呢他们在以便以谢跟这个非利士人呢要打仗。那么以便以谢到后来我们就知道了什么意思啊，就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对不对啊？他们安营在以便以谢有没有用呢？完全没有用。这就说明什么呢？当我们这些人的光景不对的时候，你抓住了真理也不产生果效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真理对了人不对，没有果效。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偏离了神的心意，你即使说我扎的银子一遍一线也没有用啊。所以非利士人来了照样的把他们打败啊。所以头一次他们就4000个人被杀，这被杀啊，哎呀，这以色列长老就很惊奇，我们不是在以便以谢吗？怎么会打败呢？对不对啊？他们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因此他们就说呢，我们用一个方法大概可以打胜，怎么样呢？把约柜搬来啊，约柜可以帮助我们得胜。弟兄姊妹们，约柜被称作是见证的柜，约柜本身是有能力的啊。我想我们今天早晨没有时间能把约柜的历史看一看啊，弟兄姊妹们，约柜在以色列百姓中间那是代表着神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所以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间啊，最代表神的就是那个约柜，到了新约时代中呢，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亲自来到地上。所以旧约的约柜在属灵的含义上就指着基督说的，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啊。我那个时候是一个物质的柜啊，那么约柜是有能力的，但是用约柜的人不对了，所以约柜也显不出这个能力。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这是在我们的生活释放上都可以运用的，就是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人一定要站在对的地位上啊。我在美国常常和弟兄姊妹讲，当我们有很多的争论，大家有很多讲论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这个时候怎么样？你要一定要 stand on the right position 上面，就在神的眼中你站的是对的地位，你就不需要害怕，不管人怎么误会你，怎么误解你， 不要在意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这个人不能站在那个对的地位上的时候，你就是把约柜扛来也没有用啊。所以约柜来的时候呢，哦，以色列人欢呼啊，大家叫叫的地都震动了，他的非利士人都胆战心惊啊，想不得了了，他们把他们的神搬出来了，他们吓坏了啊，哇，以色列人大声欢呼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场面多么热烈啊。所以啊，求主怜悯我们啊，属灵的事情一定要按照属灵的原则来走。这不是说你外面声音大喊的欢呼啊，大家今天早上情绪非常高昂，我们就得胜了，那也不会的，还是看你这个人如何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所有一切的教导，一切的追求，都是要把人带到对的地位上面去。只有当我们站在对的地位上去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喊，不需要叫，弟兄姊妹们，仇敌会失败。后面我们看见这个撒母耳就是这样。今天呢，我们不能靠这个外表的绅士啊，这个东西啊，以为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人常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啊。那结果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约柜抬去之后呢，哇，叫非利士人大家怎么样，一面害怕，彼此呢怎么样，就更是这个激励啊。结果呢，在那里以色列人又打了一次大的败仗，30,000人被杀，并且怎么样，约柜被掳。那么在那里我们看见老伊利的两个儿子也被杀，因为他们羞辱主的名，他们所做的连非利士人都不如，所以因此他们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以利实在是很可怜的，你读他的故事实在感觉很可怜的，年纪那么老嘛，他活到98岁，神也实在恩待他，真是长寿啊。那么坐在那个位置上面嘛，就注意那个战场上的情形，你看见他这个时候怎么样，虽然人的光景不行了，但是他怎么样还关心约柜，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神百姓中，是神所托付最重要的东西。可怜呢，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呢，连老以利亚都不如，对不对？今天侍奉主还不知道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他搞不清楚的。这个老以利亚虽然光景已经到了这样的情形，但他心里面还知道约柜的重要，知道，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讲，还知道主的见证的重要。教会是神所建立的团体，为着基督的见证，所以见证失去什么意义都没有了。但是他的担忧有没有用呢？没有用。所以人从战场上来报信的时候，说你儿子被杀了，他也不在意。一说约柜被掳，一提约柜被掳，哎呀，他知道这件事情严重啊，他向后就倒啊。结果呢，就在门槛上把颈项折断，死掉了。是因为他的身体沉重啊，身体讲，曾经这样讲。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再三的提醒，属灵生活的老化是可怕的东西。我们昨天讲，为什么属灵生活会老化呢？因为你没有活在灵里，你没有活在主的生命里，你说还是活来活去都是活在那个老旧的生命中。弟兄姊妹们，你的生命定规老化，只有活在主的生命中间，你才可以有不断有新鲜的看见啊，你才能超脱很多传统的这些事物对你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呢，老以利所代表的是一个陈旧的一个老化的一个生命啊，他不再有新的看见，因为他眼睛昏花了，他也成了一个顽固的传统，扭转不了当时的整个局面，所以他的最后的这个结果也是蛮悲惨。事实上神还是怜悯他，因为呢，我们晓得从以后以利家的人没有人过中年，在中年以前统统去世，他还是唯一一个能够活到98岁啊。因为姊妹们，就说这个人的心呢，还至少有一点向着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哈，这个老以利整个家族是一个悲惨的历史。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警惕，求主怜悯我们啊。 所以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要很谨慎。那些凡是不出于主的生命的，不是圣灵所引导的，不是主所能印证的东西，你要非常的小心啊！我们要一定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啊！所以你跟主之间必须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一切的事情都以主为重啊。那么圣经呢还记载了什么呢？记载了他的媳妇啊，这个是腓尼哈的妻子啊，这个姊妹哈、啊，这个妇人呢还有一点属灵的感觉的。当她听说公公也死了，丈夫也死了，她那个时候在怀孕，忽然之间呢，这个肚子开始痛，就开始生产，结果是一个难产啊。产下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母亲也差不多要死了，所以就告诉，哎呀，你不要害怕，你生了一个儿子。本来以色列人中间生儿子是快乐的事情，对不对？但他一点的快乐也没有，心里面痛苦啊。有子民们，他们的家族遇见这么重大的一个打击啊，那么并且怎么样，约柜被掳，所以他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什么？叫以加伯。什么叫以加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有一个妇人，她的心里面还有一点感觉的，她知道约柜被掳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至少这个人还是爱神的，爱神的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当时整个以色列人的光景，看见以利家的情形，他们遇见了这么大的一个悲惨的情形。请我们记得，他们败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就是他们被整个，按今天的话来讲，是被整个宗教的气氛所笼罩的。所以以色列人失败到极处，约柜被掳，整个见证完全失去。但是我们晓得，因为这个约柜是在旧约时代中神用来代替他自己的一个东西啊，所以约柜在哪里等于神在哪里啊。所以呢，当以色列百姓失职，他们不能维护这个约柜的时候，神就自己来维护这个约柜啊。所以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六章，我们就看见神如何维护他自己的一个权益啊。所以约柜永远不会失败的，主的见证永远不会失败的，我们人会失败的啊。最可怜的是什么呢？就主把他的约柜托付给我们，把他见证托付给我们，我们没有能够成全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失败叫主的见证蒙羞，这是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最大的一个羞耻啊，也是我们一个最不应该有的一种的光景。那么当这个约柜啊被非利士人掳走了，非利士人高兴得不得了啊，因为我们讲到非利士人呢对什么宗教都有兴趣的啊，你看哪呀，这个以色列的约柜啊，这个东西被掳过来，所以呢他们呢就还很尊重他啊，把这个约柜抬到他们那个大滚庙，因为当时大滚庙啊，这是以腓力士人他们中间的一个他们所拜的一个很大的偶像啊，听说是一个鱼头人身的这么一个偶像，是腓力士人非常的这个敬重的一个偶像，所以他们就把约柜抬到这个大滚庙里去了啊，结果第二天一看呢，哇，这个大滚整个匍匐在约柜的面前啊。弟兄姊妹们，仇敌在主跟前永远是站不住脚的啊。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呢，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能够把主的见证维系在这里，仇敌是站立不住的，没有一个势力能在主的脚前站立得住的啊。所以基督徒不必怕仇敌，我们根本不需要怕任何的仇敌，因为我们的主他是真正的得胜者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大滚呢那个失败，第二他们呢不服气把他扶起来，第二天呢你就断了，那头都断了，膀子也断，所以从此之后呢腓力士人也不再拜这个大滚了，你看他这个 实在是不行的。那么不仅这样，约柜到了非利士人中间的时候呢，神就审判这个非利士人，神用很沉重的手啊审判败坏他们。这个很奇妙啊，神在这个以色列在这个非利士人中间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们长痔疮。这个大人小孩的都长痔疮。那么还有呢，后来他们赔礼的时候还用了一个老鼠，对不对啊？那就说呢，他们的田产也被老鼠所破坏啊。不过呢，非利士人最关心的是他们的身体了，对吧？哇，一到一个城里面去的时候，这整个城呢、啊，大家都是呼天喊地啊！哎呀，这个真是叫他们受不了了啊！你看见这圣经讲说什么？到了雅士图的时候呢，雅士图啊，这人就生痔疮啊！哎呀，他们说这不行，他说我们把他送到哪里？送到那个以格伦。哇，以格伦一去呢，又到我们这来了，吓坏了啊！那弟兄姊妹们，你看见那里有一幅很有趣的图画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有的人呢，那个约柜还没有到以格伦呢，都吓死了，一听说来了，先吓死了啊！所以你看见当时约柜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仇敌不能碰的东西啊，是一个不能碰的东西。为什么神叫他们长痔疮呢？我心想啊，这个你知道这个一个人的长痔疮啊，就是坐立难安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你就整天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他也不会死的啊，但是呢叫你受不了啊，所以神就给他们点惩罚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今天的宗教，你要用宗教的这种光景要来接受主的见证的时候呢，那就搞得你坐立难安。的确是这样，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每一次当主的见证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宗教里面的人就坐立难安了。你看马丁路德的时代就是这样，对不对？当神借着马丁路德呢，把神的工作重新恢复的时候呢，这个整个天主教都是坐立难安了啊。弟兄姊妹们，神有他的手保护他自己的约柜，就到了一个地步啊，这个非利士人受不了了，弄到哪里去，他们这都是祸患啊。最后他们的手里面再去商议怎么办呢，啊，有人就告他们的占卜，就告诉这样嘛，你们哈、啊、要赔罪啊，那么呢要这个道歉，能把这约柜送回去啊。所以他们就赔罪，怎么赔罪呢？也很有趣啊，做了五个痔疮，金痔疮，做了五个金老鼠。然后呢，把这个约柜怎么样了？就放在一个新的牛车上面啊，然后抓了两头这个乳羊小牛的母牛啊，这么拖着走啊。这个牛回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读到这些故事哈、啊，这是叫我们里面感觉心酸呐、啊。神的心还是在百姓的身上，你知道吧？所以这个牛啊，一面走一面叫啊，你看一幅凄惨的图画在那里啊，神的百姓。不懂得珍惜神的约柜啊，不懂得神的同在的宝贵啊，他们乱搞一阵，但是神没有离开他们，对不对？所以呢，约柜在非利士一共有七个月之久啊。那么现在呢，他们就把这个约柜放在牛车上面，这个牛车就不偏左右的一直走到伯斯麦，回到以色列百姓当中去。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主很亏欠，知道吧？只有我们常常离开主，主从来不离开我们。只有我们呢不愿意亲近主，主是多么喜欢来靠近我们啊！能看见这幅图画吗？啊，神回到他百姓当中，结果呢，到了那里之后呢，我们看见啊。伯斯麦的百姓呢也不尊重这个约柜，他们就偷窥，这个约柜不能偷看的，在古代这个约柜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情，是放在至圣所里面用幔子遮住的，对不对？他们把约柜打开来看啊，好奇心很大。因为什么呢？在旧约时代中哈、啊、当这个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 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到会幕至圣所里面，对不对？所以那个约柜对于神的百姓来讲永远是个神秘的东西啊。所以很多神的百姓都想看一看那是什么东西啊。那弟兄姊妹们，神在旧约时代中所以不能让约柜啊给百姓们看是有他的用意，因为什么？百姓的罪还没得赦免。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新约时代中约柜，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已经成全了救恩了，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跟前。对我们今天来讲没有这个忌讳，在古时候不可以的，因为你罪还没得赦，你不能接触这个最神圣的东西。结果他们偷窥，结果在那70个人被杀，哎呀，他们吓坏了，他们想这个原来叫非利士人受不了，我们也受不了，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神的规矩。结果呢，这个约柜呢就被抬到哪里？抬到亚比拿达的家中。感谢主，基利野林人就把他约柜拿下来了，然后让以利亚撒来看守神的约柜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当一个时代黑暗的时候啊，无论是旧约的历史新约的历史，都让我们看见人就有个别的人或者个别的家，他们持守主的见证。当然神的心不能满足了，对不对？但是无论怎样，神的约柜还是有人尊重啊。那么约柜在基列野林20年啊，以色列全家归向耶和华。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是什么？这是撒母耳服侍的结果啊。约柜现在没有办法回到会幕去，那么撒母耳仍旧在神的跟前殷勤的服侍了20年，以色列的全家归向耶和华。你知道这个距离约书亚的时代已经多久了？已经将近大概有500年以上的时间了啊！以色列从来没有这样全家归向耶和华的。那么在撒母耳的年间，以色列全家归向耶和华，是多么美好，多么好，多么美好的一个光景呢？所以呢，撒母耳就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把外邦的神怎么样，要除灭啊。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把朱巴利和亚斯他路统统除灭，然后呢他们就在神的跟前单单的来敬拜神。我们真是感谢神了，你能看见撒母耳因着主在他身上的工作啊，当时那个按照外面的环境来讲，那是很动荡的一个环境呢，那个起伏是非常大的啊。虽然外面有这许多的冲击，但是撒母耳内心怎么样，过着一个平静的生活，他有非常稳健的脚步跟随主，他从来不受这些东西影响。那并且呢，他能把神的话带到神的百姓中间，并且产生实际的果效，引导神的百姓们回向回转啊。我们知道在士师的时代呢，虽然有一些的士师他们相当的爱神啊，他们也相当的有恩赐有能力，但是呢只不过呢带领局部的人转向而已，从来没有一次以色列的全家能够归向耶和华。那么撒母耳年间，撒母耳的服侍能够带领以色列的全家归向耶和华，那么这也说明了撒母耳这个先知话语之事的能力啊，他是用神的话语来服侍的，那么叫他们除去偶像，叫他们转向真神。那么到了最后，我们看见终于来到米斯巴啊，撒母耳召聚以色列的百姓来到米斯巴，这个是撒母耳一生侍奉里面的最高峰啊。我们讲过在主的工作上面来讲的话呢，那是一个荣耀的一次啊。那么这个撒母耳聚集这个以色列百姓所在那做什么呢？要为他们祷告啊。那么也让百姓们在神面前祷告，他们在那做了几件事情呢？祷告、献祭、认罪，然后审判啊。弟兄姊妹们，这几件事情呢，都是今天呢我们在教会中间呢所应当注意的啊。 这是很重要的几件事情，我们需要有祷告的生活，弟兄姊妹要在祷告上面复兴啊，求主在祷告上带领我们能够复兴啊。我鼓励青少年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要喜欢参加祷告聚会啊。我可以告诉你，在西雅图我们感谢主啊，大概在十几年以前啊，主突然带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少年的弟兄姊妹们喜欢参加祷告聚会。我们知道在各处都有这个难处啊，年轻人最不喜欢祷告的，因为我们的祷告呢又没有什么花巧啊，那么就是唱完诗歌报告完就跪在那一个钟头，就这么实实在在祷告。那么这个对年轻人来讲是很困难的，对不对？但是很奇妙，不知道怎么主带领呢，因为这个年轻人呢就慢慢多起，到一直到现在年轻人很多，有的时候啊年轻人来了二三十个啊，这祷告聚会里面呢啊，他们几乎有的人是每个礼拜二晚上都来祷告。当然我们还没到那个真正复兴的时候啊，不过呢感谢主呢，这个已经叫我们里面很得鼓舞得激励。今天如果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上不能被主兴起来复兴起来，因为姊妹们教会的复兴还是没有盼望啊。祷告然后怎么献祭啊，要带领神的百姓过奉献的生活啊，这个不是光指的钱财的，指这个人的奉献生活。我们要过奉献生活，在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的身上我们都要能看见神的主权啊，我们是一个归给主的人啊，这个献祭的生活。第三个要认罪啊，今天呢我们发觉地上的教会在这个认罪这件事情上面也相当的忽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在教会里面呢弟兄们很注重这一个啊，你有一点点的错你都要去对付的啊，你这个骂了人呢，你这个做了不好的事情你要去向人认罪的，你在公家的场合里面拿了什么墨水了纸张了你都要去对付的。我们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对这个东西很严厉啊，所以你就常常听见弟兄姊妹们做这样的见证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晓得认罪，这个不是光是叫那些出信主的慕道的朋友们认罪的，对不对？基督徒需要认罪的，我们需要主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清理的工作。你不能把罪留在我们的里面，教会中更是不能让罪存留在那里的。所以认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应当带领神的百姓们知道怎样活在主的光中啊，随着圣灵的引导在主面前对付罪的问题，很重要啊。然后呢在下面什么，在教会中有审判的事情啊，这个审判是一个判别。我们晓得哈，审判呢这乃是神在整个宇宙中间所设立一个公义的行为。假如没有审判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那个犯罪的人反而上算，对不对？那个作恶的人反而上算。我们都要知道主有审判，并且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基督徒都要在什么，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啊，不信主的人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圣经讲得很清楚，对不对？那并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在审判的时候呢，我们所说的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的，你一生的事在主面前都记录好的，到那个时候呢主就把这东西显明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活在主审判的光中，求主光照我们审判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像什么，像以赛亚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迎接你啊。弟兄姊妹们，你们也记得尼弟兄那首诗歌啊，你们写得非常好，他说我每日举目细看审判台前亮光啊，看看我的生活工作那日能不能耐得了火。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神的审判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都不需要怕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对我们是一个拯救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四件事情啊，是当时呢撒母耳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神面前所做的四件事情：祷告、献祭、认罪、审判。你知道吗？这四件事情就是复兴的条件。Charles Finney 啊，这美国主曾经使用过的一个大有能力的传福音的一个人， 他曾经在美国的东北角上带进大的复兴，啊，他是一个很懂得复兴的人。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什么是复兴呢？他说复兴呢不是神迹，啊，那意思说不是一个偶发的一个事件，是复兴是什么？复兴乃是圣徒顺服了神的旨意，合法的运用了神的诸律，就自然有复兴。他说就好像农夫收获一样的简单，啊，这个农夫耕种的时候，他按照这个四时天候，那么他按照这个律他耕种，到了时候自然的收成。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撒母耳带领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主面前做这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是米斯巴那天大复兴的那个时候所有的重要的条件，啊，当他们正在那里，啊，祷告的时候，他们泼水在神的跟前，啊，这个泼水就代表他们的决心了，啊，就怎么代表他们的心，啊，圣经中常常讲，有的人祷告清心如水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腓力士人来了，啊，那么腓力士人就开始要攻击以色列。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经过了那个大的失败之后呢，看见腓力士人就害怕，啊，所以他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惧怕啊。那么他们就大家就要撒母耳，说撒母耳，你赶快求神帮助我们呢，啊。撒母耳说好，我为你们祷告。那么在这里呢，撒母耳先做了一件事情，他献上了一只吃奶的羊羔做燔祭。为什么他献上一只吃奶的羊羔呢？因为他向神表明说什么呢？百姓的光景人就是幼嫩，像婴孩一样，啊，像吃奶的未成熟的，需要神的保护，啊，感谢主，这个祷告呢，神就听了，所以神运用他的祷告，结果下面怎么样？神就开始打雷啊，哇，你这个雷声呢，那个叫这个腓力士人呢，这个被惊战啊，我们这打雷很可怕的，啊，闪电打雷啊，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今天呢，所有的偶像都怕雷。我在台湾看见很多大偶像啊，那个马路上看见的大偶像，你没有注意到一个情形呢，啊？这个每一个大偶像头上都有一根针的，就是避雷针，怕什么？怕天打雷劈。所以他根本不是神，对不对啊？他如果是神的话呢，那么天地是他创造的，那个雷也是他管理的，那怕什么打雷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偶像的这个可笑啊，那个头顶上都每个头顶上都有个针，所以神对付这个宗教，神就用打雷，哇，这雷声响起来的时候，哇，这腓力士人呢，他们吓坏了，结果他们就开始逃啊，他们一逃啊，哇，这百姓神气了啊，马上就开始起来追啊。结果他们就大获全胜啊！弟兄姊妹们，在米斯巴，神做了一件荣耀的事情。神因为撒母耳的缘故，神祝福他们。神因为撒母耳带领以色列的全家归向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神面前能够有这个有能够有这个祷告认献祭认罪。又审判啊，所以呢，神的能力重新显明在神的百姓当中。从那天开始起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了腓力士人就一败涂地啊。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哈，从此腓力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的境内。以色列人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光景啊，没有一个腓力士人敢跑到以色列人的境内。并且呢，我们看见什么呢？腓力士人所取以色列人的城邑，从以格伦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也从腓力士人手中收回啊。我们看见这里怎么有一个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得胜的一个情况，他们把什么把所失去的地全部都收回啊！ 色列人经过了四五百年的这个失败软弱之后啊，那么有着一个大的回转啊。所以米斯巴的复兴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复兴啊，他不仅为着以色列人的建国铺了一个路，并且在那里收回所有的师徒啊。那么到这个时候呢，沙摩尔就把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啊，他就在那里取名，给那个石头取名叫以便以谢啊。这个时候才真正的以便以谢，直到今日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不是在乎那块石头了，对不对？完全是在乎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我再说，你就今天呢扛起了最大的真理啊，怎么喊了叫没用的。如果我们这些人的光景没有转变，弟兄姊妹们，你把见证喊得再响亮也还是没有见证啊。这是我们过去在主面前的一个亏欠，我们失败的经历是这样的。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主把他自己所有一切作为他的行动的原则都借着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呢，那么一点一滴的告诉我们啊。我想弟兄姊妹，这些日子我们读撒母耳记的第一章，记上的第一章到第七章，你看见神把他多少他自己的心意摆在里面，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假使今天我们不能回到这些原则的里面，在神的话语的光中来生活的话呢，我们的光景依然是这样，不会有改变。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沙漠在这立起这个柱子啊，我们晓得这个石柱就是个见证。现在怎么样？见证被立起来了，真的是被立起来了。我们知道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永远爱他的百姓，也愿与我们同在，一直到如今啊。但是呢，教会以及圣徒的个人，我们的光景必须履行于神的要求。我们再说，我们读主的话语，我们需要主的光，我们需要看见神工作的法则。我们今天的侍奉需要根据圣经所启示出来的法则，不能根据我们自己的想象，也不能根据基督教的传统。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心还渴望在主的大行动里面能被神得着，能够有份于主末后时代的那个荣耀，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到主的话语里面。我里面有的时候常常心里很感叹啊，我是在台湾蒙恩得救的啊，一转眼几十年就过去了啊。这几十年呢，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变动，大大小小的变动，也是相当的起伏啊。那我们也看见很多神的儿女，很多弟兄姊妹们，有的也守不住这些环境啊。那有的人呢，感谢主，一直到今天人就忠心耿耿的跟随主往前。我们相信到了主所定的时候，主会显明啊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主的跟前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心志啊。我们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改变，基督教里面有多少的活动，他们有多少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个心志，愿意回到圣经的里面，主怎样说我就怎样跟随。我们也不需要有什么大的心志。弟兄姊妹们，我到了西雅图，主给我一个命令，到今天我没有忘记，就说你只要学习在小事上忠心。哎呀，我那个时候心里好欢喜，我说主啊，感谢你，我只要在小事上忠心就好，小事容易嘛，对不对啊？你如果托付我大事，我做不到啊！感谢主，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这个话在我里面没有改变过。你看见所罗巴伯当他被神兴起来的时候，先知撒加利亚怎么样讲呢？他说：“谁敢藐视所罗巴伯小事的日子？”对不对？所以在所罗巴伯的手中没什么大事情，但是那些小事，每一件小事什么，都是神眼中看为宝贵的事。所以他说，当神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神的心就欢喜了啊！拿一个线砣算什么呢？对不对？那么拿一个线砣的意思是什么？他就说，我愿意我的生活侍奉，我在主面前所有的光景是按照神的准则，一个小小的准则，但是呢，我却也按照这个准则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对我们没有太多的要求，我们只要能听主的话，我们就蒙恩了啊！我是一直感觉的，旧约圣经里面呢， 神的仆人们呢，从摩西开始就一直呼喊啊、神一直呼喊，你们只要听我的话就可以。其实做基督徒是听话嘛，哎，我们讲听话还不简单吗？哪里晓得？你看看看旧约的历史，看看新约教会的历史，听话变成最难的一件事情了。啊，我们听人的话呢，听得很快；听人的话去做呢，很高兴；听神的话呢，听不见；听见神的话也不肯做。你看，结果造成的局面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没有要求我们很多，神把他的话摆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做一个听话的人。啊，所以撒母耳就是被训练成一个听话的神的仆人，就他能听神的话，他也传递神的话，忠心传递神的话，从来不违背神，所以他能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在米斯巴有一个大的得胜啊，一个荣耀的得胜，并且把以色列所失去的土地统统收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复兴啊，他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感谢主，神愿意做我们的帮助。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哎呀，传福音好困难呐、得救的人数这么少啊，啊，因为姊妹们，我们就想这个方法，想那个方法没用的，你用这个方法也没用。啊，在台湾我也知道，他们啊请这个神的仆人来，请那个神的仆人来，希望带进复兴。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这样做。在台湾的弟兄姊妹们，好好的回到主的话语跟前，啊，我们在主面前按照圣灵所启示的光主走，主会做事情的。因为复兴是神人的事情，老寄望一个什么人来是不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转变我们的眼目啊，让我们能够简简单单的回到神的跟前。我们天天活在主的同在里面，天天与他有交通。弟兄姊妹们，天天遵行他的话，遵行他的带领，啊，你已经具备了什么？具备复兴的条件在这里，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感谢主。经过这个米斯巴，啊，我们看见撒母耳的光景怎么样？并没有放松，啊，撒母耳并不是说哦，现在得胜了，好了，啊，那么开始放松。你知道很多侍奉主的人就是这样的，啊，主没有叫他得胜之前呢，他生活蛮谨慎的，怎么一得胜之后呢，怎么样就骄傲了，啊？一得胜之后呢，就自大了；一得胜之后呢，就放松了。啊，你看，撒母耳实在是神的仆人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啊，他在主面前尽他当尽的职分，他没有放松过。然后怎么样？他在这里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各处审判以色列百姓啊。这告诉我们说，他巡行他很殷勤啊。他没有说他就停下来了，他仍旧照顾神的百姓啊。那么在各处神的百姓中间怎么样行审判，就什么在他们中间做判别，什么是出于主的，什么不是出于主的。因为你知道啊，这个仇敌的工作很容易就不自觉的就进来了。你知道你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啊，有一种的动物是神所定罪的，那个是不洁净的，那个什么就是爬虫爬物。我一直读到那里，我就感觉今天呢，有的时候它不是像老虎狮子这么闯进来了啊，它那个像小虫一样的慢慢的爬进来了。所以呢，你不能说你得胜了你现在就放松了，你要很谨慎，对不对？啊，我们在经历十字架的经历上也是这样的。虽然呢我们整个人在主的救恩里面像大树已经砍倒了，但是呢这个树胚子啊在地上呢，你不晓得什么时候它有点水汽，说它这边一个小枝子又长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要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行为啊。那意思说呢，它有点小枝子出来，你要赶快把它砍掉它。你不砍掉它，小枝子就变大枝子啊。我就有一个经验呢，因为我家后面呢，从前有棵树，哇，那个树啊长起来很漂亮，但冬天是掉那个树叶受不了。所以呢，我就请这个人呢把那个树砍一砍啊，他把树砍啊砍，结果呢他砍的时候呢，有一个树枝他没有砍干净，那树枝还伸到我们墙里面来。我心里面想，我哪天上去我自己把它砍掉。结果呢，我只想没有行动，我想了很久啊，就等到我要开始去行动的时候，它变大枝子了，那你要砍它砍不动了，变成 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撒母耳，他没有一个时刻放松的，他仍旧在神的百姓中啊做审判的工作，那么要把仇敌的东西要把它去除。他活在主的光中，感谢主。到最后我们看见怎么样，他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在他自己家乡筑一座坛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在奉献的生活上没有放松，他仍旧过奉献的生活啊。今天呢，我们常常发现有的神的仆人呢，或者弟兄姊妹，年轻的时候过奉献生活，人家想说到现在老了，像我们这种年龄呢，啊，不需要再过奉献生活了，是这样的吗？啊，哎，我已经蒙恩了20年了啊，20年前要奉献，那是要把什么都摆上，现在20年之后呢，不需要了吧？不需要这么辛苦了吧？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撒母耳从头到尾他没有放松过，啊，他仍旧过奉献的生活。所以呢，我们看见神在那一个最荒凉的年间，借着哈拿跟撒母耳带进了这个荣耀的一个复兴。那么这个复兴呢，那么推向神的心意，到最后建立以色列国度啊，撒母耳引进大卫作王。那么亲爱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借着这一段的历史对我们有深处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们的主要回来，他要重新做王。但是我们晓得啊，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啊，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天，他已经是王了，对不对？啊，那么他今天怎么样？在天上啊，在天上天的警戒里面，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吧？父神又右手高举他，他已经是最伟大的君王了。但是呢，主在地上还没有做王。那么这个责任是谁呢？是教会啊。所以教会如何能把他的王权引下来，使他在地上也能做王啊？所以教会需要有复兴。那么在这个复兴之前，神需要得到器皿。弟兄姊妹，你我能够因着主的话明白神的心意而答应主的呼召吗？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愿主把米斯巴的大复兴这幅图画清楚地放在弟兄姊妹的里面，让我们在未来的侍奉和生活里面，我们一个准确的目标可以往前啊！我们要知道神在幕后的时代，神有什么样的作为啊？神的旨意要怎样成就在地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主把他的话给我们，实在是作为我们最清楚的一个引导啊！我们希望这些话呢，不是一点圣经上的讲解而已，我实在感觉这里面所隐藏的乃是神的心啊，神对他百姓的这个心意。所以我们要求主，不仅在几千年以前，在以色列百姓在最黑暗的时期，神能做这个荣耀的工作，盼望在今天这个末了的时代，当地上光景非常黑暗的时候，非常混乱的时候，神也能够照样做荣耀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你我赶上一个最荣耀的时代啊，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就在眼前了啊，主留我们在幕后的日子，是主实在是恩待我们，所以盼望我们不辜负神的恩典啊，每个弟兄姊妹们都能够重视那么神的话语所给我们的教导和指引。弟兄姊妹，我们能向着摆在前头要降临那个荣耀，我们预备自己，在主面前好好的追求，我们也激励周遭的弟兄和姊妹们，让我们在主面前能过一个神心目中能够喜悦的生活啊，如同哈拿，如同撒母耳一样。弟兄姊妹们，我想主能够借着我们这些平凡的人能够做不平凡的事情啊，所以在那一天，我们如果能够因着被主得着成为器皿，带进这个荣耀，我们可以欢然的见主。我们求主用这些话祝福也激励也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使 是你把我们引到你自己话语的跟前，也是你把你心中所想望的能够借着这个聚会完全释放出来。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这些时机。主啊，我们知道人的话语是有限的，但是圣灵可以在人里面做无限量的工作。主，我们求你因着这些话语带领我们知道如何度末了的这段日子，当地上的光景混乱黑暗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能够按照你话语亮光所指明的道路跟随你。主，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的心向往你的荣耀，我们渴望你快快的回来。亲爱的主啊，把这样的心愿加强在我们的里面。主，愿你的教会真是能够装饰整齐，能够迎接你自己的再来。亲爱的主，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在你的行动中是被漏掉的。亲爱的主，你用你的恩手来握住我们。主啊，你要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你要成全我们的心愿。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是极其平凡的一般人，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既然拣选了我们，主啊，我们就愿意为着你自己的心意活着。所以求你让我们的生活侍奉都能够对准的标杆往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哦，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怕的世代，绝不容许周遭那许许多多你之外的事物影响我们。主啊，让我们面对着你自己来度我们的日子，面对着你的自己来过教会的生活，面对着你的自己来侍奉来敬拜你。愿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愿你得住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戴，愿你在我们的生活侍奉中被高举。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